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现在是8月10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军机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警告，北韩媒体指责美国继续要求实施制裁。北韩有关的回应似乎和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度假村和商界领袖交谈时总结美国和平壤关系的方式有关的评论出现了互相矛盾的情况，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市场，超过43人丧生。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最近调查了中国的海航集团在纽约曼克顿的一座大楼，海航集团说调查内容涉及这座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以及情况，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后请听头文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一架军机星期五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空飞行的时候，遭受到中国战机六次喊话警告驱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8月10号获得美军批准乘坐一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从冲绳美军基地出发飞往南中国海，亲身感受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CNN 就报道说，他们在飞越主壁礁、永暑礁、赤瓜礁和美济礁四个主要的争议岛礁期间，中国六次喊话警告，说他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的境内，要求他们立即离开。美国军用的飞机说这里是中国，立即离开，避免任何的误解。从美国军机上向外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在这些岛礁上面建筑的机场和雷达，而以前那里是沙洲和浅滩。北韩谴责美国要求国际社会继续执行制裁的呼吁。北韩官方新闻机构朝中社在网上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否定对他对话伙伴的基本礼仪，并且坚持过去的美国政府所有尝试过的失败方法，就不能够期望有任何的进展，包括执行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在内的美国和北韩联合声明。北韩的回应似乎同川普总统星期二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度假村及商界领袖交谈的时候总结美国和平壤关系的方式的有关评论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形。
North Korea, we're doing well. I think we have a lot of good talk going on. That's been going on for many, many years. I think, you know, we left there.
川普总统当时说，他们在处理北韩问题上面做得很好，他认为彼此有很多的好的对话，这些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他想大家都知道，他们三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有人会说等一阵，为什么不快速地进行呢？他们已经做了40年这件事，川普说他三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四空袭了也门会塞反政府武装，造成了至少43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儿童。国际救援机构对此表示愤慨和反感。空袭还造成了60多人受伤，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了一部带着儿童从暑期学校野餐返回的巴士。美国支持沙特领导的联军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会塞反政府武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洛尔特说，他们说将要调查，美国相信他们的话，美国和他们密切协调。星期四的空袭发生在萨达省一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靠近沙特的边界，这次是对沙特领土星期三遭受到一枚胡塞导弹袭击的回应。沙特防御系统拦截了这枚导弹，但是导弹的碎片坠地，造成了一人死亡，11人受伤。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星期四晚攻击了首都喀布尔西南大约150公里的加兹尼市，塔利班和政府保安部队之间的激烈交火持续到了星期五的上午。当地居民和省议会议员卡姆拉尼说，双方一度在市中心包括省长办公室、国家安全局以及阿富汗情报机构等重要政府设施的附近交战。加兹尼省警察总监马沙尔说，阿富汗政府派出了特种部队帮助将塔利班武装压到郊区，但他又说塔利班武装隐藏在平民区，加剧了政府军行动的困难。当地的居民说，加兹尼市的一些地方的战斗仍然在这继续当中，特别是在第二区。警方初步数据显示，在四年来仇恨犯罪急速上升之后，2018年上半年美国各大城市的仇恨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加州大学圣伯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为警方收集的信息显示，美国人口最多的六大城市的仇恨犯罪事件减少了 15%。在这六座城市的四座当中，纽约市、洛杉矶、芝加哥和凤凰城的仇恨犯罪的数量明显下降，而休斯顿和费城的仇恨犯罪增多。在另外八座大城市收集的数据显现出了同样的混杂结果，但是总体依然呈现稍微下降的趋势。川普行政当局对本周南苏丹和平谈判取得进展表示欢迎，但是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说，美国预期结束南苏丹将近五年的内战以及重建对南苏丹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美国驻南苏丹大使胡克谢星期四在南苏丹的美国大使馆内接受美国之音短波广播专访的时候表示，和平谈判目前是处于十分关键的阶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民间推动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我们会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中南美洲，他在星期日将会过境美国的洛杉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纽约的海航大楼被查发出的信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 CIFUS 最近调查了海航集团在纽约市曼克顿区的一座大厦。海航集团说，该委员会对该集团位于曼克顿第三大道850号的海航大楼进行了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这座大楼所在位置的独特事实和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市的报道。
海航集团买下这栋大楼时，川普总统还未当选，而现在纽约市警察局第17分局，亦就是管辖距离川普大厦一英里之内地区的警察分局，就设在这座大厦一侧的一层楼。纽约邮报星期三率先发出报道说，这个是川普政府寻求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夺取海航大楼大部分所有权的举动，亦就是要通过建立一个信托机构冻结海航集团的所有权，然后给小股东寻求新的合作者，并且说消息来源话给邮报知，这个是来自白宫的指令。但是海航集团否认了这个讲法，该集团发言人的声明说，并没有夺取或者强制出售这座大楼的计划正在进行，指这个是非常不准确和误导的消息，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该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这个调查可能传递了更多信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专门审议外国投资项目的美国联邦政府跨部门机构，由财政部长任主席，16个部和机构参与，可以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否决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投资交易。 8月1号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包括了一项法案叫做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等待川普总统签署成法律。梅森里国际研究所新闻主任布莱福德8月6号撰文说，这个法案将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现有权限，将它审议投资案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审议接近敏感美国设施的房地产和基础建设项目，任何使用空壳公司隐藏所有权以避开委员会审查的交易，以及任何给予外国实体接触重要非公开技术信息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等。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发出一个信号，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中国投资美国的并购交易，不单只是等待审查，而且包括已经获批准的交易都会遭遇麻烦。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海航大楼的调查出现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说，川普总统正在瞄准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引人关注的交易包括了中国亿万富翁马云试图收购达拉斯的一家支付服务商博通有限公司，以11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加州高通公司。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决定拯救深陷债务危机的海航集团，海航集团卖了价值170亿美元的资产，并正在出售它在曼哈顿的几处物业。一年前海航集团还因为它的股权结构大腾挪，亦就是将原先由北京神秘商人冠军和另外一位股东持有的近30%的海航股份突然捐赠给刚刚在纽约成立的海航集团的一家慈善机构。海航集团复杂神秘的股权结构亦一直是美国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海航集团之前曾经多次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今年四月海航集团试图并购前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姆齐拥有的天桥资本的交易，就在被该委员会推迟几个月后放弃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之前还否决了海航下属的北京喜乐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全球英娱乐公司的计划。只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这栋海航大楼是2016年就完成的交易，但是现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照样可以回头对它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启程前往中南美洲的巴拉圭和伯利兹进行9日8夜的访问，行程当中将会在美国的洛杉矶以及休斯顿过境。今次是蔡英文上任以来第5次出访，亦是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首度过境美国，所以今次过境的行程引起了很多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8月12号到20号将展开上任以来的第5次出访，主要行程是参加8月15号巴拉圭新总统马里奥·阿夫多·贝雷特斯，台湾称阿布多的就职仪式。根据台湾总统府及外交部的行程规划，蔡英文总统专机星期日中午抵达洛杉矶，隔日飞巴拉圭，回程将在18号从伯利兹（台湾称贝里斯）飞到休斯顿，第二日启程返台，预定当地时间20号深夜回到台湾，来回在美国过境时间都将超过24小时。虽然过境的行程安排总统府不做事先公布，但依据惯例，台湾总统在过境美国时，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都会到机场迎接。以往几次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亦会与美国国会议员、地方首长和其他政界人士会面，另外还会有乔宴的安排。由于这个是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生效后蔡英文首度过境美国，因此过境地点曾经引起很多的揣测。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7月底正式宣布这个主题为同庆之旅的访问行程时，正式确认蔡英文总统出访的过境地点是洛杉矶和休斯顿，但这两个城市都是蔡英文曾经过境的地方。媒体关注这一次过境地点的安排是否受到压力。
其实一向我们过境的安排都是以我们的需求、以我们的考量为主，那同时我们的原则、
台湾外交部次长刘德立说，其实他们一向的安排都是以他们过境的考量， 過境的需求為主，同時他們的原則，大家一向都知道那八個字的原則，就是尊嚴、安全、便利、舒適。台灣外交部說，蔡英文總統在巴拉圭除了參加新總統的就職儀式外，亦與其他出席典禮的友邦元首或者特使舉行雙邊會談。巴拉圭位於南美洲中部，人口不到700万，1957年與台灣建交。此前美國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曾經在國會聽證會上發言，對巴拉圭可能成為下一個與台灣斷交的國家表示擔憂。不過巴拉圭駐美大使羅哈斯最近在華盛頓一場龍舟比賽的活動中告訴華文媒體聽，巴拉圭與台灣的長期緊密關係不會改變。
There's a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 I would say more than 50 years, 60 years actually.
巴拉圭駐美大使羅哈斯說，這個是一個長期關係，他會這樣說，他們和台灣有超過50-60年的長期傳統關係，他們仍然會緊緊維繫這種親近的關係。在巴拉圭的訪問行程結束後，蔡英文總統將訪問1989年與台灣建交的中美國家伯利茲，訪問行程包括與總督和總理會面，在國會發表演講，參訪技術學校和台灣派駐當地的技術團，以及參加喬宴等等。中國政府對蔡英文出訪中南美將過境美國兩個城市表示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7月3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一向反對美國或其他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安排這種過境，並已就此向美國提出嚴正交涉，敦促美方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及美中三個聯合公佈原則，不要允許台灣領導人過境，亦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基於乘客的安全、舒適、便利與尊嚴，安排台灣當局代表過境，這種安排符合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自2016年5月蔡英文上任以來，有三次出訪拉丁美洲在美國過境，地點包括邁阿密、休斯頓、洛杉磯、三藩市、關島、火爐魯魯，其中2016年6月對巴拿馬和巴拉圭的訪問時曾過境洛杉磯，2017年1月出訪拉美四國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時曾過境休斯頓。美國之音衛視新聞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湾台中市受到停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之后，台湾民间推动的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联署行动又持续进行，支持的人就更加是有增无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2020东京奥运会台湾证明行动小组执行委员朱孟祥表示，希望台湾的运动员未来能够好有尊严，好光明地以台湾队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
那么冬奥证明其实本身这个过程，这个运动的过程来讲，对国内来说是民主的深化。
朱孟祥说，冬奥证明本身这个运动的过程对国内来讲是民主的深化，当然对国际来讲就是努力突破中国的封锁。朱孟祥又说，希望更多民众站出来联署对抗中国的打压，并且话俾中国知，台湾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间人士推动的东澳证明公投联署行动已经有超过半年，一开始成效并不理想，不过在台湾台中市遭受到停办东亚青年运动会之后，过去一个星期的联署人数就超过了30,000人，目前已经有140,000人联署，至于联署的法定门槛是280,000人。中国国台办表示，取消东亚青运原因是在于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台独分子在民进党当局的纵容之下，推动所谓东京奥运证明公投，公然挑战了奥会模式。台湾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在1981年达成洛桑协议，台湾的运动员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赛事，同时亦都只能够使用奥会会旗以及国旗歌。不过199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走向民主化，越来越多民众不满意使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国际赛事。前台湾党立委周维安表示， Chinese Taipei 不是台湾的名称，更加不应该代表台湾参与国际比赛。
如果大家去 Google， 你打中文字打中国出现的英文是 China， 如果你打中华
周
黎
安
话：
如果大家喺 Google， 你打中文字中国出现嘅英文系 China， 如果你打嘅系中华，出现嘅字亦都系 China， 所以佢哋被教成 Chinese Taipei 系中华台北，其实翻译就系中国台北。周黎安仲指出，当民间喺推动台湾成为真正主权独立国家嘅时候，政府就默不作声。事实上，蔡英文总统喺国外访问嘅时候，亦都曾经以台湾总统嘅名义签名。周毅安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企出来和民间一起推动证明运动。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为了保护台湾运动员的参赛权，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但台湾仍然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不过东澳证明行动小组召集人沈清楷表示，台湾民间推动的是申请改名而不是进行改名，在还未有申请成功之前，应当要遵守洛桑协议的规定，亦都不会影响选手的权利。台湾推动证明亦都等于是多了一项的筹码，最差的情况是继续使用中华台北，最好的话将会能够以台湾的名义参赛。沈雪凯仲指出，未来如果公投通过了，可以成为政府的坚实后盾，敦促政府采取行动落实，并且凝聚台湾人民的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市华埠有社区领袖批评中国当局拘捕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的老教授孙文广，指出习近平严控言论自由并不是中国人的光荣，人民的幸福，民主自由才是。有异议人士、前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亦向美国之音指出了这个事实的性质、指标意义，并且向孙文广教授致最高的敬意。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中国城社区领袖、原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先生说，他不单止看到报纸，亦都听过美国之音广播这一则新闻。他希望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孙文广教授。
我想习近平先生呢，他掌握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最大的军队，几乎是最大的国家。
于金山话，他想习近平先生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最大的军队，几乎是最大的国家，而且控制得非常严密。他没必要因为几个人的言论来做这么大的动作，这个对现代中国国家的国际形象是产生很大的妨碍。大家知道习近平要恢复中国的光荣，中国的光荣不单止是富强康乐，而且是人民幸福、民主自由，这个才是真的中国的光荣。不过异议人士王君涛说，北京当局对孙文广教授采取这么异乎寻常的行动，是因为他所谈内容击中了中国面临危机的要害。
对孙先生来说，他们可以事先比如说不许你接受采访，也可以在采访里面掐断他的这个采访，而被如果这种采取破门而入抓人的方式的话，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说，其实对孙先生来讲，他可以事先不准你接受采访，可以在采访中间斩断采访，而采取破门而入捉人，传递了更多的讯息。一个讯息是孙文广当时是在度采访中讨论经济危机和一带一路问题，孙先生发表的一些看法直接指出了习近平现在的一些弊病中最要害的事，就是可能会导致中国各界包括共产党高层还有老百姓普遍表示反感的这些事情。孙先生点到了共产党可能用这个方式告诉别人不准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现任纽约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的滕彪说，这件事件的指标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习近平政权的性质。
过去几年，有更多的记者、作家，包括人权律师、网民等等，被抓捕、被关押啊，有一些人，像王全璋啊，现在还处在失踪状态。
滕彪话，五年前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言论环境更加恶劣，以至于出现好像孙文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过程中 在直接的时候被带走。这个表明习近平上台后对于批评共产党和政府更不容忍。过去几年有更多记者、作家、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等被捉捕，例如王全璋仲处于失踪状态。从另一方面亦都反映中国正在加速走向一个极权体制，类似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体制，在思想意识形态上更加强控制。纽约执业律师李俊俊说，中共当局的做法不单止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亦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刑事拘留应该两天之内就必须要通知他们的家属的，要是逮捕的话也要通知家属，必须在七天之内要做出。
李俊俊说，一般来讲刑事拘留应该在两日之内必须通知他们的家属，如果逮捕的话亦都要通知他们的家属，必须在七天之内决定是否逮捕，明确讲出被告人羁押的地点。他们这种做法完全是违法的行为。李俊俊表示，不管孙文广教授在哪里，不管他听不听到李俊俊的声音，李俊俊都要向这一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以这么高龄勇敢地站出来发表自己看法的老教授表达最高敬意。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度纽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星期四空袭了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造成最少43人丧生，当中很多是儿童。国际救援机构对此表示愤慨和反感，空袭还造成超过60人受伤，其中一枚导弹击中了一部载住学童从暑假学校野餐返回的巴士。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来自医院的电视画面显示，成身都是血的少年似乎吓到呆了，连喊都喊不出，还有小孩痛苦的卷伏在地上等待救助。挪威难民委员会负责人让埃格兰在推特上说，丑陋可耻，令人愤怒，将载有无辜学童的巴士当成可攻击的目标，这个公然无视战争准则。救助儿童会谴责这个可怕的袭击，并呼吁对这一次以及最近其他对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的袭击立即展开全面和独立的调查。无国界医生对也门平民继续付出最惨重代价表示抗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地区主管质问说，世界还是否需要牺牲更多无辜儿童的性命来制止针对也门儿童的残酷战争呢？美国支持沙特领导的联军打击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洛尔特说，反武装话将要调查，他们相信他们的话和他们密切协调。星期四的空袭发生在沙特省一处反政府武装控制区，靠近沙特边界。这个是对沙特领土星期三遭到一枚胡塞导弹袭击的回应。沙特防御系统拦截了这枚导弹，但是导弹碎片坠地，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联军星期四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是合法军事行动，符合国际人道法。沙特指责胡塞武装将儿童作为人体盾牌，胡塞反政府武装否认这个指称。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2014年攻占了也门首都萨那，西方支持的也门政府被迫流亡沙特阿拉伯。沙特领导的联军三年多前开始了空中和地面作战行动，试图赶走胡塞武装，空袭摧毁整片的平民社区，包括学校和医院，加剧了也门的苦难。也门有着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灾难之一，很多也门人处在饥荒边缘，他们急需淡水和药物，过去两年来一场霍乱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印尼受到第三波强烈地震，功夫熊猫阿宝呼吁捍卫濒危动物。华盛顿以及维吉尼亚州的官员紧急应对嚟紧周末白人民族主义者周年集会。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的龙目岛和它附近的巴里岛在这个星期四发生里氏 6.2 级地震，并且造成了恐慌。上个星期日，这个地区已经发生过地震，并且导致300多人死亡。巴厘岛五拉赖机场的旅客在地震来袭的时候惊叫冲住落楼梯，并且逃出机场大厅。印度尼西亚当局表示，这次余震的震央在陆地，不会诱发海啸。同时印尼国家安塔拉通讯社报道说，上个星期日在龙目岛的地震已经导致347人死亡。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苏托波星期三向媒体透露，另外有1447人受伤，并且有超过165000人流离失所。明星功夫熊猫呼吁停止买卖野生动物制品。在电影《功夫熊猫4》发行之际，电影的制作发行方和全球动物保护团体制作公益短片以及平面的广告，由功夫熊猫阿宝呼吁捍卫濒危动物，向各界传递明确的信息，就是说盗猎夺取了大家的一切。野生救援星期五发布声明表示，游梦工厂和野生救援协助的这次公益宣传将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生动物保育项目，针对大象、犀牛、狮子、老虎和穿山甲的盗猎的罪行。成为野生救援大使的阿宝在公益宣传之中呼吁儿童一起说服家长停止购买非法野生动物的制品。他说，如果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引发致命暴力的白人民族主义者集会一周年来临之际，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和邻近的维吉尼亚州正是准备应变的措施。华盛顿市长穆丽尔鲍泽星期四说，他签署了一项命令加强应急的行动，准备应对定在星期日在白宫街对面公园举行的集会。他在华盛顿一座犹太教堂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这些意味着他要准备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确保活动的安全。鲍特又说，有人来到我们的城市，唯一的目的就是散布仇恨。我们谴责仇恨，我们谴责反犹太的主义，我们谴责我们预计会在这个星期日听到的言辞。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川普总统提议组建的太空军是必要举措，为的是迎头面对这个新的战场上面出现的威胁。彭斯在五角大楼发表讲话，他说，现时为美国武装部队历史谱写下一个伟大的篇章，为下一个战场作准备的时刻已经来临，建立美国太空军的时候已经来到。彭斯又说，行政当局希望新军种在2020年投入运作。在今年6月，川普呼吁组建太空军，他说为了确保美国在太空的主宰地位，必须成立这个新的军种。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星期四裁决，川普行政当局推翻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对一种危险杀虫剂的使用禁令是危害公众健康。位于西雅图的这家联邦法院以2-1的票数做出裁决，要求环保署在60日之内将所有毒死皮清除出市场。毒死皮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杀虫剂之一。法官说，川普行政当局推翻禁令并没有合理的理由，无视已经证明食物中的毒死皮残余物和婴儿大脑损伤有关联的科学。一名愤怒的美国联邦法官星期四威胁要判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蔑视法庭。在这个之前，他获悉两名庇护申请者
一个母亲同佢嘅女正系被遣返嘅途中，喺返回厄瓜多尔嘅飞机上面。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埃米特萨利文话：政府嘅行动无法容忍。佢又话政府似乎已经秘密带走咗正系就遣返决定上诉嘅呢位妇女同佢嘅孩童。萨利文法官命令政府调转机头，佢反复强调话佢对呢一个事态嘅发展极为不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贫困县回民集血汗钱建立这个清真寺，但是官方一句说话说非法呢就下令强拆。我们会报道日本最近抗议俄罗斯在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上部署先进的战斗机，以及十年前北京奥运期间俄罗斯出兵大规模入侵格鲁吉亚，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都回顾那场战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十年前北京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出兵大规模入侵格鲁吉亚，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都回顾那场战争，多数俄罗斯周边邻国今日比十年前更加感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威胁是日益加大，但中国就例外。在俄罗斯的周边邻国当中，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日益走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十年前的2008年8月8日，俄罗斯和邻国格鲁吉亚爆发战争。最近几日，俄罗斯、格鲁吉亚很多东欧国家举行一系列活动，回顾那场持续大约一星期的战争。格鲁吉亚8月7日举行活动，悼念当时丧生的平民和士兵。格鲁吉亚总理率领所有内阁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要高官，向首都第比利斯郊外的2008年8月战争纪念碑献花圈。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维拉什维利当日在会晤波罗的海三国同波兰外长以及乌克兰副总理时表示，群众不应该害怕将俄罗斯称为侵略者。他说俄罗斯对一个主权国家曾经做的以及正在做的是违反所有国际准则的侵略占领行动。十年前俄罗斯大军在占领了格鲁吉亚的两个主要城市后，直逼第比利斯机场，格鲁吉亚首都面临陷落危险。当时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联合乌克兰总统以及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共同飞抵第比利斯，他们随后与格鲁吉亚领导人共同在当地群众集会上讲话，表达在危急关头对格鲁吉亚的支持。十年之后，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外长以及乌克兰副总理再次抵达第比利斯。波兰外长哈普托维奇说，波兰等国支持格鲁吉亚走面向西方和融入欧洲大家庭的道路。飞抵第比利斯前，在华沙与波罗的海国家外长举行联合新闻会上，哈普托维奇说，波兰前总统卡钦斯基十年前在第比利斯讲话时就警告过来自普京政权的威胁。卡钦斯基当时表示，俄罗斯今日侵略格鲁吉亚，明日会侵略乌克兰，后日将轮到波罗的海国家，跟着下来波兰亦会受到俄罗斯侵略。历史、文化、宗教等各种因素促使很多东欧邻国对俄罗斯更为了解。立陶宛外长林克亚维优斯在华沙的新闻会上说，他们早就向西方世界提醒过俄罗斯的侵略威胁，但是他们的声音当时没有人愿意听，亦没有人听到。他们的任务就是时刻敲响警钟，警告人不要忘记来自莫斯科的威胁。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两国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正经历巨大变化， 而同时这两个国家亦正在为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斗争。一家波兰主要大报说，俄罗斯的侵略使格鲁吉亚丧失了 20% 的领土，属于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地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是除了俄罗斯外几乎没有人承认和支持。一名波兰政治学者说，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社会才逐渐搞清楚普京政权的本质，但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时，欧盟内部面临很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导致西方世界的反应不似好似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那么强烈。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总共11个被称为格鲁吉亚的友好国家8月7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10年前的侵略，同时呼吁俄罗斯从所占领的格鲁吉亚领土撤走军队。俄罗斯媒体最近亦发表大量报道回顾10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如同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一样，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现在亦完全依靠俄罗斯的国家财政资助，正在变成沉重经济包袱。俄罗斯前外长库纳扎说，对格鲁吉亚等俄罗斯邻国来讲，加入北约可能是这些国家保护自己安全的唯一途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期间曾经是普京总统经济顾问，目前成为普京批评者的伊拉里奥洛夫说，几十年前的冷战经验表明，苏联虽然入侵邻国，卷入各种武装冲突，但是苏联更害怕实力，苏联从未同北约成员发生过任何武装冲突。当时的俄罗斯总统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当时的目的是强迫格鲁吉亚实现和平，他警告说，如果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将出现新的冲突。一些亲克里姆林宫媒体说，与格鲁吉亚的战争后来推动俄军大规模改革，并为后来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甚至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积累了大量经验。与乌克兰相似，同样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历史和文化上与俄罗斯联系十分密切，但是格鲁吉亚亲西方总统萨卡什维利执政后，他大刀阔斧改革，并积极推动面向西方和加入北约的政策，遭致俄罗斯愤怒，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两国目前已经断绝外交关系。同俄罗斯关系十分密切的另外两个邻国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后亦日益感到莫斯科的威胁不断增加。俄罗斯的传统盟国亚美尼亚在几个月前民众示威以反腐闻名的新总统上台后，俄罗斯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亦出现裂痕。在北欧地区，与俄罗斯相接壤的芬兰、挪威以及离俄罗斯不远的瑞典，在乌克兰危机后同样不断强调，为应对俄罗斯威胁，将增加军事开支和军力建设。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亦曾经将苏联当作主要威胁，但是与绝大多数俄罗斯的其他邻国不同，中国今日不单止不将俄罗斯看作威胁，更加在乌克兰危机后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格鲁吉亚战略问题学者齐塔泽说，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更了解莫斯科的政权，格鲁吉亚不太在意同样是莫斯科邻国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现在反而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齐塔泽说，中国亦强调支持格鲁吉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经试图在上合组织范围内寻求中国和其他中亚国家支持莫斯科，但是俄罗斯的企图并没有得逞。齐塔泽说，除了俄罗斯之外，格鲁吉亚目前和自己的邻居伊朗、土耳其等国的关系都不错，格鲁吉亚亦试图发展和中国的关系。他说，齐塔泽说，他想格鲁吉亚和中国发展关系能够带来正面影响，因为与中国更多联系能够补偿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威胁造成的损失。中国虽然不是格鲁吉亚外交中的一张主要的牌，但是中国占据重要位置。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话，中国唔似俄罗斯嘅多数邻国咁样将莫斯科视为威胁，呢个可能同莫斯科同北京政权喺意识形态同价值观上日益走近，以及拥有更多共同语言有关。譬如两国领导人都试图长期执政，都害怕颜色革命，两国都缺乏新闻自由，两国国内嘅人权状况同样越嚟越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日本最近抗议俄罗斯在双方有争议的领土上部署先进战机，同时俄罗斯不满意日本在美国帮助之下计划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最近几年来不断升温的日俄关系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分析认为，由于不得不共同面对中国的崛起，双方都有共同需求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俄罗斯与日本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2+2战略对话上个星期刚刚在莫斯科结束。俄罗斯就开始在双方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都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的泽竹岛上部署先进的苏-35S 型战机。日本随后向俄罗斯提出抗议。俄日关系最近几年不断升温，两国领导人普京和安倍经常会晤。在安倍5月访问俄罗斯，双方启动了俄罗斯年和日本年活动。安倍还将在9月再次访俄，参加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由俄罗斯所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在俄日关系升温的同时，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地加强在双方有争议领土上的兵力。俄罗斯先前已经部署了先进的防空和岸舰导弹系统，并兴建了新的机场和跑道，过去常驻当地的俄军陆军兵力亦都得到了大幅的加强。很多俄罗斯官员和国会议员说，俄罗斯甚至计划在当地兴建新的海军基地和军官军人住宅，同时更多的部署防空导弹系统。由于前苏联曾经一度有意向日本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嶼，苏联时期在当地几乎没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苏联高级官员更从未访问过有争议的领土。普京执政后，普京亲信和当时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曼洛夫曾经访问过北方四岛，并且抱怨当地基础设施贫乏，甚至使用二战时日本空军的机场。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后，成为第一个访问北方四岛的俄罗斯领导人，招致日本愤怒，双方关系一度变冷。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俄日关系再次加强，但俄罗斯在有争议领土上扩充军力的举动，成为这一次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战略对话中日本关注的焦点议题。俄罗斯则反对日本在美国帮助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员说，虽然日本解释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俄罗斯，具有防御性质，目的是拦截北韩导弹，但是俄罗斯仍然不相信日本方面的解释。一些俄罗斯军备专家认为，日本计划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在罗尼亚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相似。类似系统中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以发射拦截导弹外，同样可以发射进攻性弹道导弹，这个将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但是也有俄罗斯军控问题专家认为，俄罗斯对类似导弹系统的疑虑在技术上能够得到解决，双方可以通过核查机制确定导弹发射筒中的导弹是拦截导弹而不是进攻性导弹。但是目前的问题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恶化，根本没有互信，双方亦都冇意愿坐落嚟讨论技术细节。分析人士话，除咗呢一次日本抗议俄罗斯喺有争议领土上部署先进战机外，日本近邻南韩稍早前亦都同样抗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进入防空识别区。喺帝国心态驱使下，俄罗斯想喺东北亚地区推动发展对日本同埋对南韩关系并不容易。俄罗斯与日本围绕解决领土纠纷的谈判目前同样毫无进展，两国都强调应该投资和共同开发有争议的领土，但俄罗斯认为 必须以遵守俄罗斯法律为前提，在俄罗斯的司法框架下，在有争议的领土上从事经济活动。日本则对此坚决反对，因为那个意味着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占领。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俄罗斯似乎并不太珍惜对日关系，因为安倍可能是历届日本领导人中最亲俄的，但本来已经长时间执政的安倍不可能无限期的执政下去。除了安倍之外，无论是安倍的可能继承人或是日本朝野的其他政要高官，似乎都要对继续加强对俄关系缺乏热情。或者安倍离任后，俄罗斯才会意识到错失了一次重要机会。不过俄罗斯与日本目前都共同面对中国崛起，这个被认为是推动俄日关系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说，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正借助俄罗斯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基斯塔洛夫说，加强双边关系是俄日两国的共同需求，日本则尤其担忧俄罗斯与中国在度迅速走近，而且俄中迅速走近涉及经济、能源等各个的领域。日本海军一直被苏联和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当作主要假想敌和对手，但是近几年来两国军舰互访，甚至举行海上救生和搜索性质的联合演习次数亦都越来越多。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上个星期还访问了圣彼得堡，他和当地的俄罗斯海军以及其他的军方将领讨论了俄日两国军队，其中包括海军的合作。小野子五典特别访问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洛尔巡洋舰。这艘军舰曾经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参加过对马海峡海战。那一次的海战使参战沙俄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大获全胜，日本因此加入了世界海军强国的行列。阿芙洛尔巡洋舰是那一次海战之中幸存下来的两艘沙俄重型战舰中的一艘，后来因为在十月革命中炮打东宫闻名。阿芙洛尔巡洋舰更加是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游客圣彼得堡行最喜爱的一个旅游景点，但是日本高官访问的这艘军舰十分罕见。据报道，小野子五典在军舰博物馆有关对马海峡海战的陈列中长时间逗留，反映了俄日关系的复杂历史。小野子五典还访问了圣彼得堡附近的克兰斯塔特俄军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并参观了当地的一座海军东正教堂。那一座教堂中供奉着对马海峡海战中丧生的沙俄海军官兵姓名的牌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中国贫困县的回民集圈看钱建立清真寺，但是中国官方一句说话说是非法呢，就下令强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宁夏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回族穆斯林这个星期在地方政府门前集会，希望当局不要拆除一所规模巨大的清真寺。境内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集会者高叫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维护民族团结等口号，打出写有坚持宗教中国化等字样的红色条幅，似乎想借此博取地方官员同情。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在人群中用手机记录低这一次集会。巨大的白色穹顶、直入云霄的塔楼、屋顶上的弯弯新月、新翻修的惠州大寺宏伟肃穆，寺院正门外飘扬着五星红旗。不过如今清真寺的门口已经贴了封条，地方政府责令有关部门在8月10日星期五前将这座庞大的建筑拆除，否则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上星期五，宁夏同心县惠州镇人民政府下达了一纸红头文件，指责自管委会和筹建组未能够取得相关许可证，擅自建设这所清真大寺。官方御用学者、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8月6日星期一在微博上为这个决定叫好。他这样写：坚决强拆， 一个是在国内重建党同政府权威，第二是告诫某些国家某些势力与我经贸往来虽非宗教化，包括政治野心。梅新玉说，支持强拆是因为这座址的工程从头到尾违章。此外，该址据称接受了境外资金，原因之三是该址规模巨大，设施建筑奢华，据港豪指日益多。拆除行动示范效应强，中国回族诗人安然说，整个工程从策划到建设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建之前没有说是非法，当地官员甚至来参加了开工仪式，建设中没有说是非法，刚建完就说非法。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是老百姓一亿元的血汗钱呢？安然对美国之音说，从2015年起，中国开始出现一段返回浪潮，他认为这个情绪并非发自民间，而是来自上方授意。他说，一个是清除清真标志，另外一个是拆除清真寺建筑里面的穹顶和塔楼，认为这些都是亚化沙化的表现。几日前，宁夏传出的另外一段视频显示，大批回族穆斯林走上街头，抗议当地政府打压伊斯兰教，不给办学，不给办寒暑假学习班。一位维吾尔族穆斯林在推特上说，那些过去说回族穆斯林在中国很幸福，利用他们来掩盖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人，都必须看看这些视频。以往中国当局对回族穆斯林的管制相当宽松，即使回族和汉族之间偶然亦有零星的冲突，有一种担忧近来正在回族穆斯林中蔓延，当局要将用于打压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新疆模式用在他们的身上。几年前，中国政府已经在新疆拆除了数千座清真寺，有些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过去一年多里面，多达近百万维吾尔人据报被关进等同于监狱的教育转化营。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说，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权利需要更多关注，他们是被中国当局打压的另外一个群体。少数民族和宗教是中国政府永远想要完全控制的两大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大西洋飓风季已经开始，但很多休斯顿的家庭仍然未有完全从去年的哈维飓风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当中复原。美国之音记者在一年后到访了休斯顿的洪灾受害家庭，亦去看一看这个经常有飓风威胁的城市究竟怎样去避免未来再次发生水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立在休斯顿的报道。
对于住在红溪社区的萨曼莎和贾斯丁斯考特来说，过去一年就是一场噩梦。萨曼莎说，他非常情绪化，难以自拔。他想到他的小孩，特别是他的大仔，要回想起他们过去一年的生活。他会记得妈妈总是在哭。他们仍然在试图修复去年哈维飓风洪水带来的损失。他爸爸重建那间屋的时候，妈妈和小孩搬走了一段时间，他们最小的小孩只有几个月大。贾斯丁说，很难，他基本上没有参与他的仔生命的第一年，他未能够看着他第一次行路，未能够看到他第一次做很多的事情。他们的房屋内仍然需要翻修，而飓风的影响在他们的社区亦依然可见。萨曼莎说，每一次飓风来的时候，都好像狠狠地刮了你一巴掌，没完的时候飓风只会继续。放眼整个红溪社区，似乎看到了事情永远不会重回正常的踪迹。水漫社区的时候，水面高过了油箱，邻居说整条街只有三户的家庭决定留下来，其他的家庭都卖了屋搬到第二道地方。重建速度一直很慢，很多人没有购买洪水保险。乔弗兰兹的房屋在哈维飓风中亦都被水浸。他说，这个使你不得不靠你的坚强，你的信仰来度过这段的时间，因为确实很难。红溪社区被浸是因为坐落在储水库旁边，其他的房屋被浸是因为处于泛洪区。流域管理专家约翰雅各布说，泛洪区就是这些的小山谷，他们本身基本上能够承担包括哈维在内的自然灾害的冲击，但是随着时间，公众侵占了这片的区域，纵使居民就住在泛洪区里面。防止灾难性的大水浸入房屋是需要时间。约翰雅各布说，50年后他们需要重整这些的泛洪区， 其中一部分就是要使用联邦资金来购买这些房屋，另一部分就是加强公众的意识。专家说，购买房屋时要看看地势图寻找高地，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将房屋本身垫高。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休斯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0.7MHz。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